来查考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二章。把这整章的经文一共23节，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遍。士师记二章一节起，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三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愿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从神不变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虽然这地上的世代在我们人看来是各有不同，但是在神的眼中乃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啊，愿这几千年前神借着先知的口所流传下来的神的话语，同样的也照亮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心意。愿又真又活的神，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士师记第二章呢，这可以说是把整个士师记这一卷书就是一个总结，一个概括尤其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在这里，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查考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士师记就是以色列人一个重复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士师记第二章，就把这个他们这个一再重复的这个恶性循环就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就做了一个概括。那么士师记一开始就是天使差遣神差遣天使来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对以色列人说话，这是一种警告了这是警告以色列人，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宣告就宣告神将要来刑罚管教以色列人了。那么以色列人听到天使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说的话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哀哭了之后，并且还向神献祭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真正悔改的行为他们还是继续去拜假神和偶像。所以天使所说的那些可怕的那些灾祸呢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些可怕的降灾确实就临到了以色列人身上。那么从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有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时段就是当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人们以色列人都是敬拜神。那么并且还有众长老当约书亚死了，但是还有一些那些长老还在，那些长老呢，他们亲眼见证过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所行的大事，就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众人还是信靠神。但是当约书亚离世之后，众长老也离世之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远离神，就根本就不知道耶和华就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曾经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他们就开始去随从迦南的那些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其实巴利呢这个词是一个统称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说以色列人是去拜诸巴利，就是各位不同的诸位这个巴利其实就当时的一个假神偶像，他就是来负责这个雨水阳光雨露就是一个丰收之神就是可以这个庄稼的丰收粮食的丰收，或者是牲畜的丰收。那么以色列人就随从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去拜各种各样的这种掌管这个丰收的这种假神和偶像。那么神就发怒，将向以色列人降灾，然后呢这种降灾的方式呢，就是把以色列人交到他们敌人手中就是那些迦南人手中。那么甚至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无论逃到哪里，神所降的灾祸就追他们到哪里其实我们常常说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多的提到的，更多的想到是，无论我们去哪里，好像神的祝福就跟着我们，是不是？好像我们这啊，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都跟着我们。但是对于当时在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却是非常可怕的光景啊。比如说，他们去到这个地方，这里的那些迦南的那些当地人，那些国人追杀他们，他们逃到那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的人还是追杀他们啊。其实从这个现象上看呢，就是全地与以色列人为敌，但是事实上是神借着这些人降灾以色列人身上。其实呢，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是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灾祸，他们为什么被这些人所追杀，或者是所仇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离弃真神，敬拜偶像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的经文，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如果天使不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代以色列人已经不认识真神了，新一代以色列人已经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也不知道就是神曾经在以色列当中所行的事。他们可能就是经历的，哎呀，今天我们又遭了这个灾祸，明天又遭了那个灾祸，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可能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感谢神，不是说总是有一个天使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原因是什么不一定会这样。但是呢，我们心中是有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跟这个世人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当世人遭遇各样的灾祸各样的患难，比如说战争啊，比如说经济危机啊，比如说失业呀，就是人生中各种各样的坎坷，世人往往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到处去找原因，而且往往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与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的时候，那么神的管教就会临到我们啊，并不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所以用一句我们基督徒常说的话，就是我们往往在各样的事情后面，圣经说什么属灵的人就参透万事。属灵参透万事的意思是从这所有的事情当中看到后面属灵的含义，或者说信仰的含义就是哪怕是很大的事情，什么什么战争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哪怕很具体到我个人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是不是我的心已经远离了神，去偏向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所应该得到的一个提醒。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遭遇了那么多的患难的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开始天使就告诉了他们。其实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也会遭遇很多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坎坷。那我们有没有听我们心中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来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疏远？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了那么以色列人被各样的仇敌来逼迫来追杀，那么事实上呢，是神降灾祸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就哀哭，那么神就怜悯他们，神就兴起士师那么这个士师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兴起的。在我们上几次我们来思想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其实都是普通人和平凡人神不是就是派下一个天使来拯救他们，也不是神也不是就是兴起一个什么强大的外族来帮助他，都不是。而神就在这群败坏、这群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同样就是有各种各样毛病的人，很平凡的以色列人兴起，他们就成为士师，来借着这些 并且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既然兴起士师，神就与他们同在啊。结果这些士师就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但是以色列人并不啊，就是跟从顺服这些士师啊，特别是当士师死了之后呢，他们又回去，又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然后呢，神又发怒，所以最后就是20节到23节，就是一个，就是神说，就是神就留下那些迦南的那些外邦人，就不像以前了。以前呢，神是把这些迦南这些外邦人全部赶出，所以说约书亚总是打胜仗，总是打胜仗。但是当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就再没有打过胜仗了。这个原因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缺少了约书亚这一个统帅，而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离弃真神了。所以神就说，他就把那些迦南人就留在那个地方。那这些迦南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然后用这个来试验以色列人。所以从这里呢，一个方面呢，这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很重重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总是会被这些迦南人所击败，然后成为他们的被掳掠啊，被欺压的一个对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试验，一方面是对他们管教，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试验。然后这些迦南人就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来要么管教以色列人，要么来试验以色列人。所以本章的经文呢，就四世纪二章的经文就概括了整个四世纪整卷书的一个内容，就是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循环啊。那么有这章经文中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就是神警告以色列人，当然我们刚才也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宣告啊，也是一种宣告。那么天使，神差派天使对以色列人说话，第一个就是出于神的怜悯啊，第一就是神的怜悯。那么虽然以色列人听到天使讲的这些可怕的话，以色列人是非常痛苦啊，非常伤心，然后呢，这些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看上去这些很可怕的话，很严厉的话，依然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有天使对我们说话，或者是有圣灵对我们说话，用非常严厉的话，用非常警告的话，甚至就是审判性的话，我们心中当然我们应该忧伤痛悔，但是另外我们还要感恩，因为这毕竟还是上帝怜悯我啊，神还借着神的使者，要么在我心中神的通过圣灵对我亲自说话，至少这还是神来怜悯我。神如果不怜悯我，他完全可以不用对我说话啊。那么天使对以色列人说话，虽然是非常可怕的话，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怜悯。然后天使一开始也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神是怎样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领以色列人去到就是神向他们的列祖启示应许之地，然后也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就是神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那么第一个，神对以色列人讲话呢，是出于神的怜悯，虽然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警告哈。第二个呢，也是出于神的信实。神为什么一再的去警告以色列人，或者是就是差派先知啊，在这个地方是天使对以色列人讲话呢，是出于神的信实，因为神不废弃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所以以色列人是一再废弃他们与神立的约，一再的废弃，但是神永不废弃，所以神永远是总是要么兴起先知，要么是一再的对以色列人宣告啊，神对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神的警告呢，也是出于神的信实。当然了，我们来看刚才的经文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定罪啊。在四世纪二章二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啊，因为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 他们已经与神立了约，他们现在呢，他们又与这当地加拿当地的居民立约，这就是对上帝这种背叛啊。那么这个我们特别要清楚一点啊，我们今天就是你看各种约，到处立很多很多的盟约。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啊，上帝与以色列人立了约，结果呢他们现在呢就把与神之间立的这个约他们就忘记丢在脑后，他们去跟迦南当地人立约。其实跟迦南当地人立约也就是与迦南当地人他们所敬拜的神啊立约，所以这是惹动神极大的愤怒啊。在四世纪二章二节，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所以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定罪啊。神的使者来先强调神的怜悯，然后强调神不丢弃以色列人，神曾经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大事啊，把他们拯救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到应许之地。但是接下来神就对以色列人进行了定罪，就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怎么可以又跟这个迦南这些人去立约，又跟他们的神立约，你们怎么可以不拆除他们这些假神的这些祭坛，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罪。然后接下来呢也宣告就是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刑罚，定了罪之后就说你这个罪会怎么罚啊，这个刑罚也是一个宣告，就是说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啊，就是这些迦南人就永远就成为以色列人身上的一根刺啊，就是最致命的地方的一根刺啊，让了他们非常非常痛苦。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迦南人呢，他们当初啊都是被以色列人打败的，或者说当初他们大多数都是被以色列人打败的啊。在我们来看四世纪的一章，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以色列人把他们打败以后呢，以色列人就是并没有铲除他们，并没有除去他们，而是容留这些人就住在跟以色列人混居在一起，然后让这些人做以色列人的奴隶。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做奴隶的这些迦南人、外邦人，他们就强大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啊，他们就是反过来就来欺压以色列人了。然后这一欺压就是差不多350年之久，啊，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打仗，就是真正进了迦南打仗，大概也就是8年的时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打了8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这个战争就结束。然后但是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人也打仗，就是我们刚才第一章所看的以色列人也打仗，但是那个战争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没有像约书亚那么长，所以整个加在一起就是不应该就是10年啊，10-20年这个样子哈。但是呢总之还是胜了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打胜仗。但是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却没有把迦南人铲除，然后这些迦南人还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没有把这些迦南人的这些假神偶像给铲除，尤其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迦南人他们就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壮大，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反过来，他们本来是当奴隶的啊，本来是俘虏，本来是当奴隶，结果他们起来了，他们就来欺压以色列人。这一欺压就时间很久了，就这个四世纪跨度差不多350年之久，啊，就一直就是欺压以色列人，一再的被掳，啊，被四世救，然后又被掳，又被四世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神对以色列人刑罚是非常非常重的，还是很重。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那么迦南人在当地他们的罪是满了，神一直忍耐他们400年，对不对？一直忍耐迦南人400年，然后才兴起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军队，把迦南人赶出。结果以色列人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也犯同样的罪，那么以色列人也被这些迦南人以反复的欺压，差不多也是350多年。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并不是说偏待谁啊。 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刑罚也是非常重，就像神怎样当初借着以色列人去重重的刑罚迦南人，现在神也同样的就是把这些迦南人留在这个地方，让他们来刑罚来管教以色列人，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试验。然后呢，以色列人听到天使这样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警告啊，当然也是一个宣判啊，也是告诉他们你们的接下来的刑罚会是怎样。那以色列人就哀哭啊，就哀哭，然后哀哭完了献祭，但是呢，他们这个流泪显然是无效的啊，这显然是无效的，就是神没有说啊，看到他们流下了眼泪，神说啊，就是饶恕赦免，没有。为什么无效呢？他们后来也献祭了。为什么他为什么哭？他们是不是就是懊悔他们没有去拆除那些假神的偶像假神的祭坛呢？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们哭完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去拆除那些假神的祭坛偶像，他们是听到哇，这么可怕的灾祸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了，他们是为自己接下来这个可能要遭遇很可怕的命运而感到痛苦，而感到哀哭，就说我们好可怜呐，我们好可怜呐，我们接下来的命运会如此的悲惨，我们好可怜呐。他们并不是为他们的罪而懊悔，就说我们背离了我们的祖先与神所立的约，神让我们去拆除那些假神偶像，神让我们去把那些迦南人赶出去，我们都没有做，我们甚至去拜那些假神偶像，我们甚至与那些迦南人立约，他们并没有痛恨自己这种行为。因为为什么说他们没有痛恨自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接下来并没有去改变他们这个犯罪的行为，他们还是去敬拜假神偶像，他们也没有去铲除那些拜假神偶像的祭坛，他们都没有做。那他在这里哭什么呢？他是为自己而哭，为自己将来悲惨的命运而哭。简单的说，他们不是因为犯罪，我犯罪得罪神了，我心里我很爱神，但是我却犯罪得罪神。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爱神的心而哭，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很自私，他们很爱自己。他们听到我将要遭遇这么痛苦的命运，他们非常的爱自己，非常的可怜自己，所以他们才哭。所以这种眼泪在上帝的眼中那是无效的，是无效的。那迦南人就是当以色列人来进入迦南，成为上帝的军队，来赶出来刑罚这些迦南这些犯罪的人，那迦南人一样也会哭啊，对不对？那耶利哥城那么大的城倾覆了，以色列人就是把那耶利哥城的那些人全部杀尽，那迦南人也会哭啊。那这些哭声有什么？为我们常常说，那这些哭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以色列人这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的眼泪，那为什么上帝不纪念呢？因为这些不是认罪悔改的眼泪，这些只是说他们为自己的悲惨命运而痛苦，他们没有懊悔自己的罪行啊，这不像这个大卫写的那个悔罪的那个诗51篇，大卫说我犯罪是得罪神，他是因为他的罪而懊悔，他不是说因为神重重的管教要临到他，他为他接下来这个要经历悲惨的管教而懊悔而可怕，他不是的。因为他一开始那个诗篇51篇一开始就说神对我的这个判断是轻正的，就是说你对我的管教，你对我的审判是对的，是合理的，哪怕这个先知拿单告诉我这个刑罚以后会非常的重，我的家里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但是我认你上帝对我的刑罚都是对的，让我去经历这些痛苦都是对。他不是为他自己痛苦命运而哭，他是为他自己犯罪得罪神而哭。所以这就是大卫的眼泪跟这里以色列人的眼泪不同啊。所以大卫就是一个蒙恩蒙赦免的人，而这些以色列人呢，他哭什么？他就是哭，哎呀，我好可怜呐，我好悲惨呐， 这种眼泪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罪哭，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是去拜偶像，接下来也没有去摧毁那些偶像的祭坛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圣经说有两种眼泪，两种懊悔啊，有一个懊悔是没有益处的，那么顺着圣灵的懊悔才是让人得救的啊。其实圣经在这里也没有提以色列人没有用，只是说他们哀哭，从来没有提他们懊悔，他们都没有悔过，也就是为他们那些犯罪的行为没有悔意，他们的哭就是为他们的痛苦哭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呢，在四世纪二章就有一个总结，总不断绝顽梗的罪行，总不断绝，所以一方面哭啊，一方面犯罪，一方面哭啊，一方面犯罪，就是这样的。那离弃神啊，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然后呢神就管教，当然借着这些外邦人的手啊，借着这些迦南人的手去管教他们。然后最后神也兴起士师来拯救，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持续的犯罪，那么神对他们的管教呢，借着迦南人对他们的管教，也成为对他们一个持续的一个试验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以色列人当中真正有爱神的人，那么他这种管教就成为一种试验，在这种试验里面他的信心就得到试炼，得到炼净。如果他真的有一个比黄金更加宝贵的信心，那这个试验当中就显明出来了啊，就像一些士师的信心啊，基甸的信心就显明出来啊。其实我们可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也特别提到哈，就是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众人都是敬拜神，然后呢约书亚离世之后有一段时间众人还是敬拜神，因为那个时候长老都还在啊。但是等这一代人离世了，那以色列人的下一代新一代起来，他们就甚至就不认识神了，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啊，所以他们就转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然后呢，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信心呢，是跟约书亚这个人跟那些长老是密切相关的。当他们的眼睛看不到约书亚了，当他们的眼睛看不到这些长老了，他们的信心或者他们下一代的信心就没有了。而信心应该建立在神什么上面呢？神的话语上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说我们也一定要眼睛要看到某一个人啊，无论是他神多么的大的兴起他使用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我们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当约书亚离世了，当那些长老离世了，他们的信心也就没了，因为他们的信心从来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那么他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个信心也是很难传递的，也是非常非常难传递的下一代。因为如果信心你建立在这些约书亚这些长老身上的下一代，他们就看不到约书亚，看不到长老了，那你这个你怎么把信心传递给他呢？所以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跟从，还是在跟从这些看得见的人，约书亚啊长老，他们没有真正的把信心来建立在神的话语，没有真正的跟从神哈。然后呢，他们为什么那么快，仅仅就是两代人那么快就去忘记神，跟从了当时的那些外邦假神呢？因为他们生活安逸下来了，富足了啊，有肥沃的土地、水井、葡萄园，一切都富足了。然后这个他们的心就已经跟在旷野是不一样了，心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马上就被这个世界啊上的各样的享乐所吸引了， 然后他们也变得非常的贪婪，也不愿意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们也在就是来剥削奴隶的劳力啊，就坐享其成。就这样的话，越来越懒惰，越来越贪婪，越来越享乐啊，所以就跟着这个世界的神，就随从这个世界的神。当他们所拜的那些外邦假神偶像，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刚才其实已经提到，就巴利呢，他是掌管这种丰收的，就是雨露啊，阳光雨露，掌管农作物丰收，就类似我们今天的财神，就是拜他就发财。当时的人，当时因为这个农业很重要嘛，就拜他，这个就丰收，就是这样。然后迦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巴利啊，不同的偶像。巴利是一个统称啊，我觉得用我们华人方面理解，其实就像财神一样，这个地方有这个财神，那个地方有那个财神啊。然后他们拜巴利和这个亚斯他路，亚斯他路呢，就是是巴利的妻子哈，也有说是巴利的这个同伴。那他掌管什么呢？就是掌管这个生育啊，繁殖。那么以色列人就跟这些外邦迦南人一样，就拜这两样啊，就是一个就是物质上的丰收了，另外一个呢就就是要生育啊，繁殖，慢慢的另外一种就流到就堕落到那种那种很混乱的那种淫乱关系里面去了。所以在那时候，在异教的这些拜假神偶像的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荒淫堕落的地方啊。其实总之就是沉迷于这个世界上，要么就是金钱，要么就是各种放纵情欲放纵，然后呢去随从这样的假神和偶像，然后就远离神，那么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这就是我们对今天四世纪第二章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列举圣经中无效的哀哭眼泪啊。我们今天在四世纪第二章看到有一个是无效的哀哭眼泪，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种无效的哀哭眼泪？如果弟兄姊妹就是知道熟悉的话，可以列举一下哈。然后呢，我们也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讨论，为什么这些哀哭的眼泪在上帝眼中是无效的啊？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说用人的角度来讨论呢？因为你如果我们不是神，对不对？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这些人拜偶像啊，那一句话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对不对啊？那这些人拜假神偶像，那就没有讨论余地了。所以我们坐在人的角度，就是我们来可以讨论的，就是更加的我们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体会哈。为什么这些眼泪也是很痛苦，也是很伤心的眼泪，但是却在神的眼中看是没有用的是不被神纪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讨论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了，我们的处境和当年迦南的以色列人有何相似之处就是当然当年在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跟今天的我们，在北美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当如何避免落入当年以色列人那样悲惨的下场？当年本来是来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本来是肥沃的土地，葡萄园、房屋、水井，一切都预备好了的神把大多数迦南人都赶出了，本来都挺好的，但是后面呢却很惨那我们跟当年那种以色列人有没有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如何避免就是重复他们那种悲惨的结局下场？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来讨论分享这两个问题也结合我们今天所查考。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的无效的哀哭眼泪，从人的立场讨论为什么这些哀哭的眼泪在上帝的眼中是无效的。我们分享到说，以扫 失去了父亲的祝福，后来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希伯来书12章17节，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讲的比喻中，那些扔到外面哀哭切齿的人，那个时候的哀哭就已经无效了。我们也分享到说，那一个不肯来舍弃一切跟从主的那一位少年官，后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我们不知道在他心里是不是在哀哭流泪。我们也分享到说，在门外哀哭切齿的主耶稣讲到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10个童女当中的愚拙的童女，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却没有预备好灯油，因此当主来的时候，新郎来的时候，在门外哀哭。第二种人是神所托付的管家，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恩银子的分配，那1000两的把银子埋在地里，后来主人说这是又懒又饿的仆人，他在外面哀哭切齿。还有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人，主说不认识他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这些哀哭的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哀哭的人他之所以哀哭，他是知道自己的下场，但是他的眼泪却是无效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和结局都已经定了。我们也分享到说，士师记里的士师耶弗他，因着错误的许愿，把女儿献为燔祭，他的女儿要到山上去为自己终身为处女而哀哭，也要以色列人为他终身为处女而哀哭。那么我们看见说，是因为人自己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许愿，自己导致出这种恶果，那么这样的哀哭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便雅悯支派因为犯了大恶而遭到其他支派的围攻，最后以整个的支派几乎被剿灭。当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短了一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哀哭，后来又用自己的人的方法去想办法抢亲来补足这样的一个支派。那么这一切被神在圣经中定性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些任意而行的哀哭都是没有用的，不被神所纪念。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不传承对神的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是特别关键的。他们不传承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以色列人后代不认识神，那么这个会导致哀哭。我们看见大卫为亚沙龙的死而哀哭，这个哀哭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亚沙龙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否为自己当初没有教育好教导好亚沙龙而哀哭，但他更多的可能是只是为他的死而哀哭。我们为什么哀哭的这些哀哭的眼泪在神的眼中无效呢？因为这不是为了得罪神破坏与神的关系而哀哭，而是因为人不愿意承担犯罪的后果，所以哀哭，这样的哀哭无效。他们不愿意承担后果，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不是懊悔自己所犯的罪，而是仅仅因为这罪带来的后果是自己不愿意承担的。所以我们看见以神为中心的哀哭是悔改认罪的眼泪，有永恒的果效，要把我们从恶行和罪恶败坏中回转过来。所以我们分享到说， regret 和 repent 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这也提醒我们，应当流泪是应当为我们与罪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而流泪。不必流的眼泪就是仅仅为后果而流泪，这是没有益处的，也没有效果。第二题，讨论今天北美基督徒，也就是我们的处境和当年迦南的以色列人有何相似之处，我们当如何避免落入当年以色列人那样的悲惨下场。我们分享到相似的地方，当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过于的安逸舒适，在旷野40年的漂流之后，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经过了数年的征战，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那么就好像我们离开家乡来到美国，追逐美国梦，征战多年，比如我们在学校里学习， 工作多年都有挑战，经历了一些挑战之后，工作一些年日之后，逐渐安逸下来，稳定下来，从清苦到轻松安逸，这是我们今天与以色列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当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以色列人的下场呢？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当年跟着外邦人拜假神偶像，我们来到北美之后，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工作还有政治正确都是假神和偶像。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公司，在公司里员工在六月份一起穿某种衣服来在公司门口拍照以示支持，那么来表明要展现对多元化的包容，自己就拒绝与他们一同拍照。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应当随波逐流，这个虽然外在的环境会给自己有一些的压力，但是我们要不能随从这样的一个潮流去拜这些假神偶像。我们也分享到说，对于父母，我们做父母的人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找工作找到了加州、纽约、西雅图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至少要让孩子在身边的时候，至少要去教会聚会，而且我们看见说，现在有一些教会也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聚会，所以我们要找到信仰纯正的教会聚会。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不要看人，而要看神的话，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打下好的基础。我们看见现在的青少年是非常跟潮流的，所以这是他们的危险之处，就是孩子应当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立场，否则就会随流失去。所以我们分享到说，要教导孩子，从小就是要教导他们，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要以圣经为我们一切判断的标准。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